儿子，所以他本来就有这个荣耀。可是呢，如果这个王要训练他的话，一定让他到军营里面去，一定从二等兵做起。所以你看见查理王子什么王子都要到别的地方，都是从最小最小开始的。他本来是王子，他本来有王子的尊严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像平民一样，像庶民一样，从二等兵做起，然后升到少尉，然后升到少相、少校，然后少将，然后到总司令。所以什么时候他升到总司令，那个荣耀是赐给他的荣耀，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讲到人子，所以人子若被举起来，如果神的儿子不需要举起来，他本来就在上面，所以人子要举起来。所以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主钉在十字架上他得荣耀呢？因为他到了十字架，就好像到了人的脚前，是最卑微最卑微最卑微的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当你读到后面讲到爱的时候，后来主怎么说呢？我不替你们洗脚，你们要彼此洗脚。我现在给你们个新的命令，要你们彼此相爱。你们能够彼此洗脚，就能够彼此相爱，能够彼此相爱，就能够彼此合一。什么叫做你们的彼此洗脚？因为我在你们的脚前，那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。现在我们的主把他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也能在我们弟兄的脚前，在主的脚前，我想每个人都愿意的。我们有几个人愿意在弟兄的脚前？什么时候你在弟兄的脚前，这就是爱弟兄的。所以请记得，没有一个人会爱，没有一个人会彼，没有人会彼此相爱，我们一定相咬相吞的。但什么时候人子的荣耀主把它赐给我们，我们就能彼此相爱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讲到爱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没有爱呢？我们都太高太大了。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这里有一个荣耀叫做人子的荣耀。他怎么得荣耀的？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。你怎么得荣耀的？因为你在弟兄的脚前。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了，如果当你读的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不只给我们看见腰以上的像光耀的金晶，腰以下的像火一样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穹苍以上的是神的儿子，穹苍以下的给我们看是人子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你不管他往哪里去，你看见他就把天堂把国度就带到哪里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。到现在我想我们应该要承认，要看见说我们的主的身上不只有神子的荣耀，也有人子的荣耀。所以有腰以上的，有腰以下的，有穹苍以上的，有穹苍以下的。他真是神的儿子，他也真是人子。感谢主，他是真神也是真人。所以你看见从这个图画，从这个意象，我们对神的儿子就有了真实的认识。那么尤其你看见神的荣耀，就看见光了，对吧？那么如果今天你问物理学家什么叫光，牛顿会告诉你说光就像子弹一样，像粒子一样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，有人做实验发现光呢像波一样，你好像丢一块石头丢在湖面上，它就像波，波就散开了。所以呢，子弹不会转弯，波可以转弯的。所以就矛盾了，大家就不懂到底怎么一回事，到底光是粒子呢，光还是波呢？所以曾经有一度大家为了讨好牛顿，所以做老师的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就告诉我们说光是粒子。但是因为实验是实验呢，所以你不能光讨好一个人，所以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就告诉我们光是波。所以你知道学生根本不知道到底光是哪个对哪个是不对。那么如果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因为我是读物理的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说，今天呢，你如果真的懂得现代的物理，真的什么叫真理？真理就是两边都对， 它一面是光是波，另一面又是粒子，稀奇不稀奇？这是物理，这是科学，这是真理。那主耶稣怎么可能是神子，怎么可能有人子呢？因为他就是光。当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你看见穹苍以上的是神子，穹苍以下的人子，腰以上的是光耀晶晶，腰以下像火一样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，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，你回过头去看这个以西结的意象，是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清楚。好了，主耶稣是神的殿，所以你拆毁这殿，三天要重建起来。道成了肉身，直达会幕，在人间，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到至圣所，我们就看见了他的荣耀。好了，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可是呢，现在有更进一步的图画。这幅图画呢，是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你就明白了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。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七章第37节。那么这是祝棚节的故事哈，所以我现在说明一下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”那我现在要解释这段圣经。为什么这段圣经那么重要呢？因为这就是我试着要解释给弟兄们听的。这里讲到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指着祝棚节最后一天。那祝棚节最后一天有一个习惯，什么习惯呢？就是祭司们呢要带着群众，要到圣殿附近的一个希罗亚池子，要去舀水。他们挑了很多很多的水，然后呢就把它倒在祭坛上。那么然后呢，从祭坛就会流到下面去。所以每年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，一定要最后一天一定要做这个事的。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背景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些话。为什么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？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渴？什么道理他们是渴的？明白吗？如果你懂得以西结书，你也懂得这里的背景，我想我们就明白了。你知道这些人呢，他们每年三次都来过节。他们想说，如果弥赛亚不在逾越节来，他一定在祝棚节来。为什么他们每年愿意走那么多的路程来到神面前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老早知道圣殿是空的，因为63年的时候有人进去过，里面是空的。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现在等候什么，每次来就等候弥赛亚来。那你怎么知道弥赛亚要来呢？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弥赛亚所进去的弥赛亚来就是荣耀回来了嘛。那荣耀回来了，他所进去所见到的，就是他所进到那个圣殿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从那个圣殿里面有水可以流出来嘛。这就是以西结47章嘛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每年他们都来过节，每年到时候呢就要把水倒在祭坛上。其实有些话没有说的，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？因为每次这样做，他们都读圣经的，他们都知道说，巴不得当水从祭坛流下去的时候，它慢慢的就流到门槛，从门槛就流出去。如果水真的从圣殿流出来的话，你知道弥赛亚就来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一年又过去了。如果要等到明年才回来，所以这一年回去弥赛亚还没有来，所以他们把水倒在祭坛上，什么意思？ 就是希望说圣殿能流出水来，圣殿能流出水来就证明说弥赛亚回来，圣灵说荣耀已经回来了，但等了一年又没有回来，所以在最后一天他们里面就饥渴了。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弥赛亚才回来呢？是不是要等到明年神的荣耀才回来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站着大声说，他知道他们都读出圣经的人，他说人若渴了，你们不是渴了吗？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喝呢？因为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经上哪里说的？是以西结四十一章说的，从圣殿要流出活水来。信我的人就是神的殿。所以当你看见什么时候圣殿流出水来，你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。如果你看见这些信耶稣的人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他们就是神的。好几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你们就是神的殿。所以没有疑问的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你们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心灵是指的我们的深处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很清楚，不是耶路撒冷这座山，也不是撒玛利亚这座山，我们只要来到深处，就是来到至圣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凡我们就不渴的，不是吗？所以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，信我的人凡喝这水的人要什么，在他这个水要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妇人信主的时候，他接受那个活水的时候，那个活水就进到他那口井，那口井就代表他的灵，代表他的深处，就代表他最深最深的地方，就代表他，就代表这个圣殿。他如果神的殿，那个井就代表至圣所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基督徒他要敬拜神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他的身体好像外院，他的思想情感他的魂好像圣所，他的至圣所乃是他的灵。所以如果他来到灵的深处来敬拜他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所以这就是真正拜父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要忘记这个殿是什么殿，这个殿有一井的泉源，直涌流到永生。所以一面来讲，你看见吗？是一口井，这口井就是指的它深处，你就是我们的灵可以敬拜它。但是同时这个殿从它里面会流出活水来。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他一定要回到一个殿，从他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当你读第四章，我们就是神的殿，而且从我们的里面门槛里面有一井的泉源。但是从第四章到第七章需要经过四次的测量，最后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，第四章生命在撒玛利亚妇人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，起头不过在门槛里面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四次的测量，最后呢起头到膝盖，然后到腰，最后就变成生命的河。所以你怎么知道凡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？他们不只是神的殿，而且是以西结的圣殿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。如果你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，你应该知道弥赛亚是站在你们面前的。所以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除了弥赛亚之外，有谁有资格说这样一句话？没有人有资格。孔子没有资格，苏格拉底没有资格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。凡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来喝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不必再等了，你们不必等到明年了，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道成肉身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。你只要进到至圣所，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不止如此，现在看看那些接受我的人，相信我的人，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